2021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
请听文章，题目是《屯里第一厉害人的心声》，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28号。我自小多灾多难，法轮大法改变了我的命运，让我告别了死神，重获新生。24年了，我的身体非常健康，我们村的人都知道是法轮功救了我的命，村里人都说我的脾气变了，村书记说法轮功能把它变好，真不是一般的功。一，修炼前后两重天。母亲说，我不到一周岁就开始抽风，医生称小儿癫痫。每次病情发作都很厉害，全身抽动，口吐白沫。母亲感觉我活不了了，就把预备好的一捆谷草抱进屋里，等我断气时准备用草把我裹上扔出去。可是每次我又都活了过来。刚满一周岁，我又得了一种传染病，黑热病。我家在农村，离县城远，看病不方便。这病需要每天打针。母亲很能干，看着医生给我打针，她就想要自己给我打针。在医生的嘱咐下，母亲真的就能自己给我打针了。两年后，我的病好了。据村里的婶子、大妈们讲，全村得黑热病的有八九个孩子，其他的都死了，只有我活下来了。五周岁时，我又患了咳喘病，并且留下了根儿。可以说，我从小到大没有没病的时候，常年离不开药，成了个药篓子，在病痛中苦熬着。我抱怨自己的命怎么这么苦，怨恨老天对我不公。我这个病包子不只是自己遭罪，还害了娘家、婆家两家人。常年治病得花多少钱？全家人为了给我治病都得缩衣节食。结婚时正赶上分产到户，因为我身体不好，干不了地里的活，家里的20亩田就靠丈夫一个人干。他忙不过来时，公公婆婆、小姑子都来帮着干。农民就是土里刨食，丈夫一年到头辛辛苦苦，靠卖粮挣的那点钱都拿来给我治病了。可以想到我家的日子那个时候是个什么样。可我的病去不了根儿，年年发作，就得年年治，可病越治越重。我被病折腾得生不如死，真不如死了算了。可儿子女儿太小，又不忍心丢下他俩，没有别的路，只能就这么熬着。1997年4月10号那天，我已经卧床3个多月了。用家人的话讲，我就是一个等死的人，只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儿了。就在那一天，神婆从外地来了，她老人家是特意来给我介绍法轮功的。看我起不来，就让我先在热炕头上听法轮功师傅的济南讲法录音。神婆又教我练功动作，我说练不了功。神婆说能练多少就练多少，我就尽量爬起来，可也只能坚持练几分钟。第三天晚上，我吐了半盆子又苦又涩的苦水，吐完后胀得像扣着一口锅的大肚子没了。第四天，我开始没完没了的便尿，浑身的浮肿全消了。第七天，我能起床做家务了。半个月，我觉得我的病全好了。20天后，我就能和丈夫一起下田种地了。不足3星期，我的身体发生了家人说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我的心里可亮堂了。全家人、婆婆、丈夫和两个孩子简直乐开了花。丈夫逢人就讲，法轮功是神功，把我家等死的人救活了。法轮功就这样在我们村传开了，先后有几十人来我家学法练功。修炼后我没有病了，不用看病买药了，和丈夫一起种田养猪，家里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一年比一年强。几年后，家里盖了新房，再后来娶了儿媳，抱上了孙子。近10年来，老伴打工，我种田，过日子不愁了，家中和和睦睦。我老伴说， 泥练工给家里省了20万元医药费，我知足了，亏得你练了法轮功才能好好活着。我非常清楚，我能死里逃生，有了今天的健康和一个和睦的大家庭，完全是托了法轮大法的福，是大法师父拯救了我，我衷心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二，村书记说，法轮功能把他变好，真不是一般的功。通过学转法轮，我知道了按真善人修自己，做好人。我身体好了，心情也好了，村里人都说我变了。村书记说，某某某，指我，在咱们屯的妇女中是第一厉害的人，法轮功能把她变好，法轮功真不是一般的功。村书记为啥赞扬法轮功把我变好了？因为以前我性格外向，性子急，脾气暴躁，谁惹了我，我抓住人家的尾巴，不是拎三圈，而是拎够才撒手。我经常和人吵架打仗，不打赢不罢休，了解我的人都躲着我，连村霸见到我都得先和我打招呼。有人对我说，你若是男人就去闯江湖，打遍天下无敌手。因此我的人生很失败，我无论身在何处总是有敌人，因为我好斗，让原本病病歪歪的身体受到极大的伤害，这也是我为何不到40岁就瘫在炕上等死的原因。有一年家里上交村政府负担款，我家当时很困难，把家里的钱交了，可还欠村政府50元。村政府说交粮也可以，我丈夫赶车拉去了高粱，替代了这50元欠款。第二天我去村政府结账，会计一算账说我家还欠50元，我一下就翻了脸，我们昨天交的粮怎么还欠？你为啥不给上账？会计说，不是我没上账，是你们没有这笔账。我不依不饶，这时有人在一旁帮他呛，这一下惹恼了我，一边大吵一边抢账本摔算盘，不让他们办公。满屋子村民都等着结账，我连闹带嚷，我这笔账不算清楚，往下谁也别想算。村书记看我如此蛮横，亲自动手把我拽到了室外，在众目睽睽的围观下，我抡起拳头就开始打他，嘴里嚷着，我告诉你我为啥打你，因为你手下的干部你没有领导好，你咋领导的，所以我就打你，你这个书记不称职，你赶紧让位算了。村书记没还手，只是陪着笑脸。事后才知道错出在我丈夫身上，是他自己忘了给会计报账。又一年粮食刚刚收进家，一天晚上村书记在高音喇叭里说，公路两边晒有苞米杆和高粱杆的各户注意了，明天上午必须把杆都拉走，下午开始翻地迎接省里领导检查，村上政府一亩地给补20元，从负担钱里扣。那时我身体不好，体力活干不了多少，因为害怕耽误翻地影响村官工作，丈夫就找来了公公帮忙。公公是70多岁的老人，天没亮公公就和我们一块儿去满是白茶地的田里抱高粱杆，深一脚浅一脚的，公公被高粱茬子几次绊倒，摔了几个大跟头，我看在眼里，心里翻江倒海，老人这么一大把年纪了，为了帮我们干活，要真摔坏了我们吃不了得兜着走，这得担多大的责任呐！一边干活，我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幸运的是公公没有摔伤。转眼到了交负担款的时候，村干部登门来要钱，还是要交原数的负担款。村书记在高音广播里说，每亩地给补的20元钱不算了。我很气愤，交款时我把说给补的那笔钱没有交。日后村干部们除了村书记之外，成群结队的三番五次的来家找我要那笔钱，每次我的态度都很硬，这笔钱我给，但是你们官小，你们回去转告书记让他亲自来取，我必须把钱亲手交给他。我一直要村书记来取款，可是村书记一直没来，最终这笔钱悄悄地补给我们了。那时我觉得自己能耐了不起，虽然我是普通老百姓，可你们村书记也得让我三分。 修炼法轮大法后，我再看过去自己的所作所为，好像做了一场梦，一场噩梦。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因为人在以前做过坏事而产生的业力，才造成有病或者磨难。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人为什么有病呢？造成他有病和所有不幸的根本原因是业力，那个黑色物质业力场，它是属于阴性的东西，属于不好的东西，而那些不好的灵体也是阴性的东西，都是属于黑的，所以它能够上得来，这个环境适合于它，它是导致人有病的根本原因，这是最主要的一种病的来源。我过去一身的霸气，伤害了多少人，造了多少业，我能没病吗？病能不重吗？今生今世，我幸运地修炼了法轮大法，是师父让我知道了如何做人。我明白了，按照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做人才是个好人。因为懂得了如何做人的天理，我不与人争斗、打仗了。反过来，我善待别人，化解了和邻居、街坊的恩恩怨怨，大家在一起高高兴兴地和睦相处。有一位大哥，我曾在众人面前打了他一个嘴巴子，他跟我结了疙瘩，15年了，见面不理我。我主动给他赔礼道歉，得到了他的谅解。有一位本家族的妯娌，我俩10几年了，见面从不说一句话，还经常发生口角。我用在大法中修出的慈悲填平了我们之间的一道鸿沟。后来他也走入了法轮大法的修炼，已经修炼10多年了。我俩成了同修，相处得很融洽，互通有无，无话不谈，经常在一起交流修炼心得体会，比亲姐妹还亲。一个邻居对我说，多亏法轮功，你们俩才有了今天。修炼法轮大法，我变得善良了，村里的人也从躲着我变得愿意接近我了，他们从我身上看到了法轮大法的美好。有的人是因此来和我一起修大法的，修炼后他们都受了益，法轮大法好，在乡亲们的心里深深扎下了根。1999年7月20号，中共党魁江泽民发动了对法轮功的全面镇压，弥天大谎铺天盖地，派出所警察没日没夜地来村里骚扰法轮功学员。有一天，村书记烦了，他对派出所所长说，法轮功怎么了？法轮功把我村要死的人都救活了，你是不是吃饱撑的，没完没了的整法轮功干啥？不管上头咋下令，怎么催，村书记没有登门找过我。他从内心反感共产党迫害法轮功。我遭中共迫害流离失所期间经常回家，村书记一直保护着我。三，法轮大法福泽乡亲。自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的这22年中，我一直向人们讲法轮大法的美好，特别是近些年，我面对面告诉有缘人，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许多人听明白后都受益了。屯里有个大姐，原来老头晕，修炼后不再晕了。有个村民腰脱好了，有个朋友腰脱和心脏病都好了，有个老年亲戚脑梗瘫痪，现在不但生活能自理了，原来不会说话，现在又能流利地说话了。我有个同学因为受无神论毒害，法轮功学员给他讲真相，他不接受，后来他患重病治不好，通过我用实力给他讲法轮功真相，他终于转变了，明白了法轮大法是在救人。他天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严重的心脏病、糖尿病都好了。 我还有个同学，他心脏不好，过去也练过法轮功。中共迫害大法后，他不敢练了。我担心他的病，多次劝他回到大法中来。由于害怕遭受迫害，他一直没有走回来。我经常给他送天赐红福、明白、金种子等明慧真相期刊，他都看。他从心里明白了真相。2020年中共病毒疫情期间，他突然发烧、咳嗽、胸闷、呼吸困难，非常难受。他一直挺着，谁也没告诉，也不敢去医院。如果去医院，他知道必定被隔离。一天晚上，他发烧，咳嗽得很厉害，呼吸非常困难，几乎就要断气了。他觉得自己不行了。这时，他突然想起了法轮大法能救命，就开始在心里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念了几遍，呼吸顺畅了，好了。第二天不烧了，咳嗽也好了，胸也不闷了，彻底好了。他发自内心地告诉我说，是法轮大法救活了我。孙书记退休后，他的儿媳把他和老伴儿撵走了，老两口搬进了村里的一所破旧房子里。我知道后就去看望他们，安慰他们。我说，等你儿媳消消气，我去给你们说和。听说先后已经有六个人去说和，全让村书记的儿媳给顶走了。听说我准备去说和，有几个人说我，去也白去，还得被顶出来。我想我是修炼人，村书记一家人都知道法轮大法好，并且都做了三退，应该家庭和睦。我想我要用真善人唤醒他的良知，使他能够改变自己，做个好儿媳。因为时间短，我担心村书记家的儿媳气没消，就想等等再去说和。可是村书记和他老伴儿来找我，让我早点去和他儿媳说说，我就马上去了他家。我和村书记的儿媳交谈了三个多小时，他没有顶我，但也没有表态接回公婆。第二天，我接到了村书记嫂子的电话，他告诉我，村书记儿媳昨天晚上就去接公婆了，老两口喜气洋洋地回了家。事后，村书记儿媳对我说，婶，你和我说完后，我躺在炕上，翻来覆去地一直想你的那些话。想来想去，觉得婶儿练法轮功说得有道理，都是为了我好。我明白过来后，再也不能等了。吃完晚饭，我和你侄儿、孩子就一起去把两位老人接回家了。从此，村书记全家人都对我好，非常尊敬我。他儿媳和我成了朋友。他见到我时，总是说，练法轮功的人都好。大法真相护身符、车挂，他都要，还传给别人。给别人后，他再来找我要。近些年来，我们家种田的大小事，他都非常关心，愿意帮忙，年年帮助我张罗备耕、春播、秋收、麦粮。我好像多了个女儿。如今村书记和老伴儿都是古稀之年的人了，身体难免生病。我经常嘱咐他们，别忘了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两年前，老两口迁进城里居住，现在身板都很硬朗，晚年生活很幸福。这篇文章讲的故事是我的亲身经历，希望人们都能够破除中共的谎言，明白法轮大法真相。请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您会100%受益。我愿全天下的人都拥有美好的未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2021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
请听文章，题目是《正直老妇得法记》，作者山东大法弟子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29日。我父亲今年88岁，但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很多。父亲脸色红润，腰板挺直，思维敏捷，不亚于30年前上班时的精神状态。由于父亲为人正直善良，在我们整个大家族中是很受信任和尊敬的一位老者。特别是中共迫害法轮大法20多年来，父亲的正义举动在法轮大法中受益的真实体现，让人们更加尊敬和佩服。很多亲朋好友认识他的人对法轮大法都有了一个正确的认识，为自己选择了一个美好的未来。下面我就讲述几个有关父亲的故事。第一部分，协助我母亲修炼。1995年10月，我有幸修炼了法轮大法。修炼不到一个星期，折磨我多年的几种疾病都不治而愈。我觉得这个大法太好了，不能只是我自己受益，要让更多的人都来得这个大法。我先告诉了我的父母、弟妹等家里所有的亲人，随后又广传给亲朋好友、同事、熟人等。我母亲是一个多病缠身的老病号，尤其是严重的头痛病，一年到头多数时间都离不开帽子。严重的贫血、肠胃病使她走路都无力抬脚，常年脸部毫无血色，一脸痛苦的表情。那时我父亲身体也不好，由于在中共政府部门工作了几十年，多年担任领导职务，在争争斗斗、尔虞我诈的环境中，父亲生气上火，落下了心脏病、高血压、高血脂、胃肠病等多种疾病。我希望我的父母能修炼这部高德大法，在晚年生活的幸福快乐。当我回家让我父母也修炼大法时，母亲一听就高兴地说也要修，父亲没有说什么。当我又一次让父亲修炼时，他说，你们先修吧，我以后再说。1996年初，当时60多岁的母亲也开始修炼了法轮大法。我母亲只上过1年学，当她得到宝书转法轮时，又欢喜又发愁。欢喜的是自己也能得到这么好的大法了，愁的是面对这么好的宝书却两眼抹黑，多数字都不认识，无法学法。父亲看到母亲焦急的样子，就安慰她，不用急，我来教你识字，你只要有决心学，一定能行。从那天起，父亲多了一项神圣的任务，教我母亲认字、学大法。母亲先把不认识的字照着书写下来，然后父亲再教他。有时笔画写错了，父亲写个正确的告诉他。父亲也有不认识的字，就戴着眼镜查找字典。母亲学得很认真，父亲教的也很认真。有时一个字父亲要告诉他几次，母亲才能记得住。父亲都是很耐心的教，没有犯过一次态度。在师父的慈悲加持下，母亲识字的速度很快，不长时间，母亲就能通读转法轮了。后来40多本大法书，母亲都能流利地通读下来。其中还有几本正体字的大法书，母亲都认识。这些年，母亲光记生字的本子就用了一摞子，父亲还经常读法给母亲听，使母亲学法进步很快。有好几次，母亲心情激动地对我们几个姐弟说，我这辈子能学法修炼，也有你父亲的功劳啊，他在帮我修炼。父亲不光教我母亲识字，还陪伴我母亲去公园练功。冬天早晨去公园里练功，天都还没亮， 父亲都是陪伴着母亲到了练功点再回家。母亲去学法小组集体学法，父亲会把她送过大马路后再回家。不知不觉中，多病的母亲变成了一个身心健康的人，扔掉了常年离不开的帽子，多年戴的老花镜也不用了，视力不亚于年轻人，脾气也变好了。20多年来，母亲再没有吃过一粒药，没打过一次针。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父亲还没有修炼，只是在协助我母亲修，可他身上的几种病也神奇般的消失了，这都是师父的慈悲。父亲知道法轮大法好，但他还是没有想修炼，也许机缘还未到。第二部分，对打人凶手不让步。那是中共刚刚迫害法轮大法时的事情。有一次，我被本地公安绑架，从我家抄去了一些法轮功真相资料等物品，在派出所的地下室，一个出了名的恶警逼我说出其他同修，我不配合，他就狠狠地打了我多个耳光。当时我觉得整个脸像火烧一样的烧痛，一夜无法入睡。在天还没有亮的时候，我突然看见我父亲来到派出所的地下室，在离我还有3米多远的距离，就听他大声地问我，你的脸怎么了？我说，是某某某打的。父亲听后表情很难看，一句话也没说，转身就走了。过了一天后的上午，和那个恶警一同办案的另一个警察把我从派出所的地下室叫了出去，对我说，我代表某某某向你道歉，他打人确实是不对的，他也认识到了，领导对他也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并责令他做深刻的检查，希望你能原谅他，给他一次改过的机会，希望你能表个态，放他一马，他保证今后不会再打你了。我说，不光不能再打我，也不允许再打其他的法轮功学员。我们修真善忍，做好人，我们没有犯法，抓我们就是错误的。警察打人是知法犯法，罪加一等，希望你能转告他，不要参与迫害好人，给自己堵死后路，让他好自为之吧。他说，我会转告的。过后，母亲告诉我，我被恶警打的当天晚上，很少失眠的父亲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就是无法入睡。他对我母亲说，不知为什么，我心里很乱，感觉女儿好像发生了什么事。翻腾了一夜，天还没有亮，父亲就起床穿好衣服，直接去了非法关押我的派出所地下室。刚进门，老远就看到了我红肿的脸。当知道我是被恶警打的时，我的父母从未打过我，气得父亲当时都快站不住了。出了派出所的门，父亲直接就去了市公安局。在传达室等到了上班的时间，父亲直接去了局长办公室。父亲把事情说了一下，态度很坚决地要求必须处理打人的那个警察，不允许这个违法犯罪的行为再发展下去。当时局长口头答应了。父亲从公安局出来后也没回家，又去了市检察院，就此事向相关人员做了详细的咨询。他们告诉我，父亲如果被打得有明显的伤，要处打人者3年以下的刑期。父亲拿到这个咨询结果，又返回公安局，分别告诉了几个局长和政委，要求处理打人凶手，态度很坚决。在我父亲的正义坚持下，公安局的领导们除了讲好话给我父亲道歉外，还责令那个打人的警察写书面检查。那件事情过后，那个恶警收敛了不少，后来我又被非法抓捕几次，每次都有他参与，但他的态度和以前不一样了， 那种嚣张的气焰没了。有一次，我被抓到异地洗脑班，被非法关押了近20天。期间，他去过几次，见到我，态度比较客气。后来，那个洗脑班的头目跟我说，你们市里怎么对你那么好？某某某，指那个恶警，嘱咐我们千万不能动你一下。我知道，这是师父在保护我。我父亲的正义之举也起到了震慑邪恶的作用。后来迫害形势越来越严峻，我想，如果大法弟子的家人们都能做到像我父亲那样正义，面对迫害的不公和无理，都能挺身站出来坚决抵制，也许形势会好一些，邪恶也不敢那么明目张胆地迫害了。大法弟子的家人们也是一股巨大的力量，保护大法弟子免遭更多迫害。第三部分，父亲走入大法修炼。我父亲多年工作在党文化的氛围中，长期受无神论思想的灌输，使他形成了一个眼见为实的现代变异观念，看见的就相信，看不见的就不相信。他跟我和母亲说，法轮功确实是个很正的好功法，对人身体的健康、思想的升华作用很大，好好学练，身心健康，做个好人就行了，不用去想什么神啊、佛啊的，谁也没有看见神和佛。对父亲这种固执的观念，我焦急，但也无法改变。后来，父亲亲眼目睹了两件神奇的事情，使他转变了观念。随后，父亲也走入了法轮大法的修炼。10年前，我小弟媳突然患重病，在本市医院手术后，医生告知最多生存期只有半年多。我们全家人听到这个消息后，像天塌了似的。那时，侄女还没长大成人。那几天，我父母难过得经常哭，我也很难过。我知道只有大法能救弟媳的命，要让弟媳修大法最好。我一边安慰家里的人，让他们相信师父会救弟媳的，一边往医院跑，告诉弟媳，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心诚则灵，慈悲的大法师父一定会救你的。弟媳听后开始默默地念，奇迹出现了，弟媳身体恢复的速度之快，让那些医生护士都感到不可思议。弟媳一天一个样，不到10天就出院了。回家后，我给弟媳请了大法书转法轮，教会了她5套练功动作，时间不长，她就完全恢复了健康。现在10多年过去了，身体一直挺好。退休后，弟媳在家照看小外孙女。弟媳住院时，我再次劝父亲修大法，他只说了一句，这次你弟媳病好了，我就开始修炼。还没等父亲开始修炼，又发生了一件事情，更坚定了父亲修炼的决心。我母亲一个要好的邻居的女儿，40多岁，一向身体健康，却突然患病了，经医院确诊是乳腺癌晚期，需要动手术，但医生告知家属，手术后也不能保证治愈。当时他家给儿子在北京刚买了婚房，借了不少外债，根本无钱治病了。他女儿知道自己的病情后，不想治疗了，他想在活着还能走动的时候去看看想念的几个亲人朋友。 一出医院的门，他就叫我把他领到了我父母家中。因我下午有事，不能陪伴他，我就找了当年的一套神韵晚会光盘，让他和我父母看。到了傍晚，我去接他时，一看，他和上午在医院时的状态不一样了，眼睛也有神了。他满面笑容地告诉我，这光盘怎么这么好，我刚看了一会儿，就开始吐起来了。越吐，心里越清亮好受，身上感觉轻松多了。我中午吃了不少的饭，多少天也没有吃的这么多，这么香了。我高兴地对他说，你真有缘分，一看光盘，大法师父就开始给你清理身体了。他听后激动地说，法轮大法太好了，大法师父太好了，我不去医院做手术了，我也要修炼法轮大法。回到我家后，他就向我要了大法书看。早晨3点多钟，我起床练功时，看到他睡觉的房间里亮着灯，我以为是他睡觉时忘了关灯。过去一看，他正端端正正地坐在沙发上，戴着眼镜，双手捧着转法轮，在认真地看着。我站在一边看了他一会儿，他都没有觉察到。他回家后的第4天早晨，天刚亮，他就给我来了电话，说他昨晚做了一个很清晰的梦，一位身穿白大褂的医生带领几位医生从他那个得病的乳房里抽出了大小不等的多个瘤子，并说这下子再也没有了。他醒来后觉得乳房不痛了，那个肿瘤也几乎摸不到了。我说，大法师父已经给你把病拿掉了，你没有病了，好好学法修炼吧，别辜负了师父对咱们的慈悲救度。他激动地说，我一定好好学法修炼。她丈夫觉得这也太悬了，还是不太放心，一定逼她再去医院检查一下。化验单出来后，他被医生训了几句，你没有病，来凑什么热闹，没事找事。他的事情让很多人都感到很惊奇，几个亲人也相继走入了法轮大法的修炼。我父亲也彻底改变了，原来世界上真有神呢，只是人的眼睛看不到而已。从此父亲也走入了法轮大法的修炼中，我牵挂他的心也放下了。我无法用语言表达对师父的感恩，只能发自内心地说，谢谢师父。第四部分，用亲身的经历给人讲真相。我父亲走入大法修炼后，随着不断地学法练功，他的身体和精神状态越来越好。父亲也知道了大法修炼不是光为了个人解脱，还要讲真相救人，这也是师父要求的。特别是看了《九瓶共产党》一书后，他的头脑更加清醒了，也真正明白了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的意义。所以当我叫他退党时，他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了。这些年，父亲也根据自身的条件，在不断地给人讲真相。他一般是讲一个人，这个人就会明白。有一次，他跟我说，师父叫大法弟子讲清法轮功真相，我不能敷衍了事，要真正救了人，要叫人家知道为什么三退才能保平安。得把中共的邪恶本质揭露出来，让人知道不退出他的组织的下场，得真正让人明白了才能救人，不能图省事。我几次见到父亲讲真相，他都是很认真的，不论给亲属、同事、街坊、邻居都讲得很详细，讲法轮功是什么，在世界上红传的情况，给社会和修炼者带来的益处，讲天安门自焚伟案，讲他所见所闻修大法出现的神奇事例， 将中共协党斗争史及多次害人运动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将退出中共组织的意义，讲得头头是道，让人们听后自然就明白了。一次，我去母亲家，父亲的两位同事在那里，他们退休前都在政府部门任职，我父亲正在认真地给他们讲真相。当时正讲到中共的历次害人运动，我看到两位听得很认真，不断地点头。父亲讲的都是他亲身经历的事实，他们三人的年龄差不多少，也有着差不多的经历。父亲的一番话可能唤起了他们心灵深处的那些记忆。父亲该讲的都讲了，两位同事高兴地对父亲说，你说的都是真话，咱们都经历过。他们走后，父亲又去他们家送了九瓶共产党，他们都真正地明白真相了。一次，我父母去我婆家玩，有一亲属对中共认识不清，觉得百姓是靠中共养活的。父亲把自身所经历的，中共是如何起家的，多次运动害死了多少无辜的人，抢了多少勤劳致富人家的财富，如何篡改历史，愚弄百姓的，一个个证据确凿的事实，讲得让人心服口服。最后，这位亲属完全明白了中共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了。这位亲属对我父亲很尊敬，热诚地叫父亲有时间一定再去玩。这几年，我们家族大小宴会上庆祝父母的生日时，都是我父亲讲真相的机会。我们家的亲朋好友基本都明白了法轮功真相。他们从父亲不厌其烦地多次讲述真相中，从父亲修炼大法后的身体和精神状况，看到了法轮大法的神奇，所以持反面认识的人不多了。这些年，父亲只要碰到不明法轮功真相、说坏话的人，他都会很严厉地对其人说，你真正了解法轮功吗？不了解就把嘴闭上，跟着瞎嚷嚷什么，起什么哄，你在做坏事，在害你自己。对方一听都老实了。第五部分，做事为别人着想。我父母都是80多岁的人了，从修炼法轮大法后，特别是我父亲，做事处处为别人着想，从不把自己当作老人对待，买菜做饭等都是老两口自己承担，家里的活都尽量自己干。我们姐弟只是谁家做了新鲜饭菜，经常会送些去。有时我们要抢着去干点什么，都会被父亲拒绝。他说，我们身体还挺好，干点活对身体有好处，你们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做。我父亲很节俭，从不随便浪费东西，也不舍得花钱，有时我们给他买件新衣服，很长时间也不穿，家里有好吃的东西，都要给我们姐弟几家分一下，他从不单独吃一口。父亲对自己很刻薄，却对别人很舍得。对亲朋好友岁数大的人，家里条件不太好的，他经常会给他们点钱。去年，邻居家的儿子生病住院了，母亲知道后和父亲一说，马上送去了几千元钱，那家人感动得直流眼泪。几年前，父亲骑自行车外出办事，在路上拾到了一部智能手机，他不会用手机，就在马路边等了有半个多小时，也不见失主来找，父亲因有事就回家了。中午我妹妹回父母家，父亲把手机给了她，让她想办法赶快找到失主，归还给人家。妹妹通过手机上的信息，很快联系到了失主。下午，失主提着水果去了妹妹单位，感动地连声说，谢谢，真是遇上好人了，没想到手机丢失了，还能再找到。现在的人 偷还偷不到手，有几个人捡了东西主动归还的。妹妹说什么也不要水果，对方放下水果，拿着手机就走了。妹妹把水果送到父母家，父亲埋怨妹妹不该要人家的东西，说手机本来就是人家的，理当归还，不需要人家感谢。父亲的故事还有很多，就讲这几个吧。
这期的2021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